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三就两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举办大型研讨会，台湾陆委会主委、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以及川普政府官员到场致辞。
美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就美国面临的全球挑战发表演讲，呼吁正视来自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
川普总统表示接受美国情报机构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论。此前他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联合记者会上的表态引发国会两党议员的严厉批评。7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川普政府的高官表示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且特别点出了最近被起诉的与中国相关的员工。此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跟朝鲜的会谈十分顺利，第一批美军的遗骸将在几周之内被归还。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在星期四呢，川普总统呢在早上在白宫里头举办了这个内阁会议。那么在内阁会议当中呢，也让媒体这个能够继续听。那么在内阁会议当中呢，我们看到是总统的资深顾问，同时也是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川普，她则出来报告，她说呢，她将会领导一个这个新的委员会，这委员会要主管就是美国公司因为走向了高科技，正愁着找不到拥有这些高工作技能的工人。那么所以呢，川普总统将会在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为美国的工人们提供这个工作的技能的训练，让他们能够符合美国公司的需求。那我们知道其实奥巴马政府期间也进行过类似的计划，那也包括了像是让这个传统的煤矿业的工人能够接受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工作技能的训练，然后因此呢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不过呢，当时的计划是没有如想象中那么的成功，因为很多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工人其实呢是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回来，而不是接受训练然后去找新的工作。那么在今天的那个会议上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他就说了，他说提升美国工人的工作技能以及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呢现在可以确保美国公司可以聘请的是美国人，而不需要聘请外国人。他并且指出说，从2009年到2016年学习所谓的 STEM 这个学科，也就是科学、科技、工程以及数学学科的美国人呢，下降了4000人，而反而呢是来学习这些科目的外国人增加了7万人。罗斯就说呢，如果美国公司雇佣外国人的话呢，会增加美国的经济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的威胁。我们看一下商务部长罗斯今天在内阁会议上是怎么说的。商务部长罗斯呢，他说美国企业以及军事和童工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外国人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然后提供给外国政府。上个星期苹果公司才对一名前中国雇员提出刑事诉讼，控告他窃取公司的自动驾驶项目的机密。那么商务部长罗斯所说的就是苹果公司的前工程师张小浪。那么张小浪呢是被控为中国的小鹏汽车盗窃苹果公司无人驾驶汽车的技术。那么据报道呢，张小浪当时已经接受了要到小鹏汽车上班的一个这个 offer。 那么此外呢，美国的制造业我们知道也对于川普总统目前对于中国的贸易争端尤其是技术高关税的这个政策感到十分的忧心，因为一方面呢这个高的关税会影响到他们的制造成本因此而提高，另外呢是会影响到他们这个卖到中国、出口到中国的市场的影响。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是美国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预计在本个周末将会前往阿根廷参加 G20 也就是二十 职工业国会议的峰会，那但是呢他却没有这个计划要在当地在这个峰会上呢与中国代表来讨论美中贸易的争端。那么对此呢，美国的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则是表示说呢，目前会继续跟中国谈判来争取更好的条件。那么此外呢，在今天早上的内阁会议上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报告了他第三次的平壤之行之后最新的美朝的局势发展。蓬佩奥表示说呢，朝鲜再次的确认无核化的承诺，而且呢在归还美军遗骸问题上呢取得了进展，那这对家属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接下来几个星期之内第一批的美军的遗骸将会获得归还，而这是他们的承诺。那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也说了，他说呢俄罗斯已经答应在朝鲜问题上要帮忙，并且说不急，制裁仍在继续。所以看得出来呢，现在这个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以及朝鲜的问题呢，还是川普政府里头很关注的一个焦点。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白宫经济顾问星期三表示，中国国家主席正在阻止一项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的方案。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方冰，
好的。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今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希望停止美中贸易争端，但是习近平拒绝就中国强迫技术转让和其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做出任何的改变。库德罗说，他跟他的团队到北京去谈判，就坐在刘鹤和他年轻助手的旁边。库德罗说，我认为他们是真诚的，因此这是希望。但是他又说，另一方面，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眼下没有任何意图跟进我们已经进行的谈判。库德勒认为，川普总统对这些所谓的谈判非常不满意，保持着压力。库德勒表示，他支持川普总统。库德勒说，就我们现在所知，习主席眼下不希望达成交易，他阻止了游戏的进行，因此我认为他必须动起来，我们在等他，球在他一边。库德罗说，中国可以在一个下午就解决问题，通过提供更满意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必须做的事情，降低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允许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拥有全部的所有权。库德罗说，美国是世界大国当中关税最低的，平均大约是 2.5%， 而中国的关税平均大约是 14%。他说，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现在更加的糟糕。库德勒说，美国指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和强迫转移技术，整个世界都同意美国的看法，欧洲同意我们的看法，加拿大同意我们的看法，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事实。他说，不仅全世界都同意，就连中国也心知肚明。他说，根据美国的消息来源，中国政府承认他们是错的，我多次从我的消息来源知道这一点，他说，但是直到今天，中国拒绝采取行动。库德勒说，中国完全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哪怕是 0.01%， 没有对我们要他们改变盗窃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的要求做出回应。以上呢是星期三库德勒在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主办的一场投资研讨会上接受该频道主持人克拉默采访的时候说的这些话。主持人，
感谢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接下来继续关注美中关系。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正视来自中国的网络威胁。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为我们介绍。义华，
好的，湘云。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呢，今天上午是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出席座谈会，讨论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全球挑战。那么麦考尔议员呢，在一开始就谈到目前美国在全球面临的这个主要的挑战一共有四个地方，分别是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那么麦考尔议员同时也讲到说，这四个国家除了对美国造成了传统的军事和这个外交领域方面的这个威胁之外， 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共通点，就是这四个国家都正在积极而且具非常这个努力的在发展这个有关于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这种侵略性的活动。那么在谈到中国这个领域的部分呢，这个麦考尔议员谈到说，中国呢已经不是在这个几年前或是十年前这样的一个发展中的这种大国，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足以和美国在全球相竞争的超级强国。不过麦考尔议员说，中国达到这样的目的的这个达到这样目标的这种过程和手段呢，是透过不断的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麦考尔议员在今天会上他怎么说。
他们计划在2025年之前在军事和经济上主导世界。他们要如何达到目标呢？他们很大一部分是透过网络，他们窃取大量美国知识产权，像是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渗透到美国，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他们不像俄罗斯或伊朗那样想打网络战，他们有兴趣的是间谍活动。
是的，麦考尔议员也谈到说，在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管理部分呢，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在这个整个制度方面呢，在美国来的美国这个研究方面呢，这个发展上面也比较这个还比较不成熟。那么他也谈到说，在几年前呢，中国是透过网络窃取了美国的联邦雇员的这种身家背景的资料，对此美国政府还没有做出正式的这种惩处或是回应来做出这个有关对中国为他们的行为来做出和付出同样的后果。不过对此呢，这个麦考尔议员是表示相当的不满。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会上也短暂的谈到了有关于两岸问题的部分。我们继续来听听麦考尔议员怎么说。
我之前和台湾在美国的大使共进晚餐，他甚至不能在他私人府邸待上一晚。当台湾总统到美国来时，他也不能到这里。在某个时机点，我们必须要承认台湾独立。
是的，这个麦考尔议员所谈到的这个府邸的这个府邸的这个部分，其实指的是这个在断交之前，中华民国在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大使馆兼这个大使的这个住所，也就是这个双向园。那么在谈到这个美中两国有关于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的部分呢，麦考尔议员也同时直言，他认为像是华为或中兴这样的公司呢，是不应该继续在美国继续运作的，因为这样的公司其实在美国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我们继续来听听麦考尔议员的说法。
我听取了有关中兴和华为的机密简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允许华为在美国运作，他们除了要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外没有其他目的。我到硅谷访问时，他们说那栋大楼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生产，他们只是要窃取我们的研发和知识，这是真的。而中兴它就是中国的长臂，他们渗透我们的网络系统，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应该要认清这点，并奋起抵抗，制止他们。
是的，现场呢也有民众提问呢，像这个议员提问说，这个目前美中两国目前的关系似乎看起来是非常的这种不稳定，而且是呢甚至是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那么是否有任何的领域是美中两国可以来进行合作的？对此呢，麦考尔议员呢则是直接的坦言表示说，美中两国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互信。他认为呢，现在美中两国呢是存在着高度的不信任的这种状态，而他说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不断的看到中国不断的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中美国不断重复的看到中国在从事的间谍行为。以上就是记者在今天的这个会场上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感谢记者李怡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周三举行研讨会，探讨台海两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正在访问美国的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以及美国国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约霍和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等都到现场，就这议题发表了看法。那么详细情况请记者海伦在新闻中心来介绍。海伦。
是的，主持人，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今天举办两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呢，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才会结束。美台官员都到场发表讲话。 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薛瑞福表示呢，北京方面对于台湾施加的压力比以前更大，对和平对话的道路兴趣降低，而这令美国担忧。美国会继续敦促两岸和平对话，也会继续支持美台关系，支持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
From the Defense Department, we're encouraged by Taiwan's overall defense concept.
国防部支持台湾总体的防御理念和相关的一些方面，不论是购买武器还是发展战略和原则，我们很愿意与台湾合作来实施这个总体的防御理念。我们认为这最终将使台湾不仅在维持现状及其安保上处于更好的位置，同时对于未来，如果北京愿意坐下来进行两岸关系对话，也更加有利。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约霍也到现场就两岸关系发表了他的看法。他坚称一中一台是保证台湾继续存在的唯一解决办法。
除非中国大陆发生巨变，否则一中一台是保证台湾继续存在下去的唯一解决方案。习近平成功地让香港正在变成一个中国的城市，我不打算让他把台湾变成另一个海南岛。
那么访美的台湾陆委会主席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也参与了这个研讨会。陈明通说，两岸关系已经影响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长达70年，然而多年来两岸尚未成功寻找到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他强调了台湾在国家主权和民主生活方式方面的坚持，并表示民主体系与价值是台湾生存的根本。
The ROC will never relinquish.
中华民国不可能以让渡主权来换取虚幻的和平。民主台湾的2300万人民也不可能把他们的命运交由对岸的非民主体制来决定。北京方面长期以来无法面对中华民国的存在，阻碍了海峡两岸寻求打破政治僵局的解决方案。
陈明通指出，台湾总统蔡英文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则是符合区域内各方的重大利益的，是一条正确可行的道路。另外他还为未来两岸和平稳定的发展关系发展提出了4点意见，包括双方应有改善两岸关系的决心，寻求内部的共识与意见，中国大陆停止对台湾做出有伤害的言论与行为，那么最后是双方应进行务实的对话。传统基金会的这场研讨会还邀请到了相关学者和分析人士进行两岸关系、美台关系等区域议题的探讨。主持人，
好，谢谢海伦。这是记者海伦在新闻中心的介绍。美国国会众议员考特尼星期三表示，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海上挑战是中国对自由航行秩序的威胁。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峰会上，一些专家表示，网络安全威胁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南非主持了纪念人权领袖曼德拉诞辰100周年会议，并且与约翰内斯堡的年轻非洲领导人交谈。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的，好着急。
别。
哦。而这边呢，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那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医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三就两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举办大型研讨会，台湾陆委会主委、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及川普政府官员到场致辞。美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就美国面临的全球挑战发表演讲，呼吁正视来自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接受美国情报机构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论。而此前一天，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说辞。川普总统因此受到了国会两党的严厉的批评。来看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一个说错的词，
那句话本应是我看不到任何不会是俄罗斯的理由。
而在这之前的一天，川普说他相信普京总统所说的俄罗斯没有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
他说不是俄罗斯干的，我要这么说，我看不到任何会是俄罗斯的理由。
川普总统对于美国情报机构结论的矛盾说辞，使得共和党领导层不得不扛起担子，警告俄罗斯不要再犯。
我认为俄罗斯需要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明白2016年发生的事情不能在2018年重演。
And it really better not happen again in 2018.
并留下了进一步制裁的可能性。
我理解建立良好关系的期望和需求，这是合理的。但是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政府，和我们没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
虽然共和党领导层没有公开批评川普，但是一些共和党人对于川普的言论给全世界带来的影响表示沮丧。
我认为这削弱了我们的道德底线。这是对我们主权的重拳一击。
民主党人显然也这么认为。
我们都知道普京是一个无情的领导人，他试图打击我们与盟国的关系，削弱西方社会的团结，摧毁民主制度。世界都聚焦于他，可是美国总统现在自愿成为普京的同谋。
但是一些共和党议员指出，俄罗斯干预大选的证据不意味着川普勾结了俄罗斯。
我认为这是总统对此那么反感的原因，这似乎是对他个人的攻击。我希望我们能够将两者分开。
民主党人呼吁采取进一步措施，然而川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高达90%，这使一些共和党议员必须三思而行，其中一些人面临严峻的中期选举角逐。
现在是国会和共和党人行动的时候了，这意味着保护我们的民主，通过法案来保证受到川普总统攻击的穆勒的调查能够继续，意味着通过法案来保护我们的选举基础设施不受另一次网络袭击的打击。
现在看来，共和党议员似乎将要求国务卿蓬佩奥最早在本周出席听证会，来回答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坚持说，俄罗斯并没有把攻击目标对准俄罗斯，这和他的情报主管的说法以及美国情报界的结论相违背。
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次内阁会议，他与内阁部长们赞扬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内阁会议结束后，在记者被带离会场之际，有人问川普总统俄罗斯是不是仍然把目标对准美国。
非常感谢，没有，在跟俄罗斯的关系方面，我们做得非常好，可能比任何人做得都好。从来也没有一位像我这样的总统对俄罗斯这么强硬。你只需要看看这些数字，看看我们做过的事情，看看制裁，看看不在那里的大使。最近在叙利亚发生的事情是不幸的，我认为普京总统明白，肯定比媒体更明白，他明白这点，他并不高兴，他也不应当高兴，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位像我这样对俄罗斯这么强硬的总统。
上个星期五，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就美国面临的整体网络威胁向国会发出了警告。科茨今年二月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已经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把目标对准十一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在川普发表这番评论之后，来自南卡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他的推特上提到了矛盾之处。他说，我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川普星期二说，他在赫尔辛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记者会时有口误，他在那次记者会上没有捍卫美国情报界得出的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论。川普抨击了那些批评他在赫尔辛基表现不佳的人士，并且宣布这是一次成功的峰会。
爱沙尼亚是第一批被大规模的网络攻击的国家之一，大多数专家表示俄罗斯是那次2007年攻击的幕后的黑手。
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峰会上，一些专家表示网络攻击的威胁不断扩大，应当引起高度关注。请看李奇威尔发来的报道。
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电网和净水站，遭遇了一系列高强度的网络攻击。不过这都是假想的情况，这个叫做锁定防御行动的网络攻击演习是由北约在爱沙尼亚的网络防御领导合作中心执行的。
这是友谊的竞赛，不过这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演习，是因为参与到这当中的国家的数量，然后我们集合所有国家中最优秀的人才相互竞赛，同时也学会相互合作。
虽然锁定防御行动只是演习，但网络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一切都依靠科技，所以一切都可能被黑客攻击。
在2015年和2016年的冬季，乌克兰的能源网受到了网络攻击，系统瘫痪了好几个小时。乌克兰将其归咎于俄罗斯，俄罗斯是全球网络攻击大国。全世界政府要面对的还有网络和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的虚假信息。分析人士本尼莫是这么说的。
俄罗斯对美国的干扰行动，据我们所知，从2014年4月开始直到2017年10月结束，所以这场行动持续了三年半。据报道，有100人、几千个社交媒体账号和超过50000个水军参与了这次行动。这场浩大的行动随后又被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俄罗斯的国家宣传机构扩大影响。
北约在最近结束的峰会上对这些威胁是否采取了足够的措施呢？
他们比两年前更关心这件事了，你可以从峰会的联合声明中看出来，历史上第一次，虚假信息被看作一项具体的威胁和混合战的一部分。
自2014年以来，如果有成员国遭到网络袭击，北约可以根据北约联合防御的核心原则第五条做出回应，回应的方式可以是制裁、网络回击或者动用常规军事力量。虽然这被看作是一种遥远的可能，但北约秘书长警告说，网络攻击所造成的破坏不会比常规军事行动少。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爱沙尼亚塔林报道。
商业大亨伊隆·马斯克因为使用侮辱性的脏话形容一位英国洞穴潜水救援专家而道歉。这位专家参与了把12名泰国少年足球队员和他们的成年教练从一处被水淹的溶洞中成功解救出来的行动。 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和太空探索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在推特上称，英国洞穴潜水专家福农昂斯沃斯是恋童癖。在这之前，昂斯沃斯说，马斯克为救援泰国少年足球队员而提供的由太空探索公司所设计的迷你潜艇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只是公关表演。马斯克后来删掉了那条辱骂昂斯沃斯的推文，但这条推文已经迅速传开，导致特斯拉的股价星期一大跌，并且让人们质疑马斯克的领导力和注意力。昂斯沃斯说，他正在考虑对马斯克采取法律行动。
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家酒店的店主在被枪击案受害者指控疏于职守之后反诉原告。这家酒店去年十月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去年十月，斯蒂芬·帕多克在曼德勒海湾酒店的一间房间向下面的露天音乐会开枪射击，造成5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凶手帕克多在警察冲入时开枪自杀。数百名受害者起诉拥有曼德勒海湾的米高梅集团，指控该公司疏于职守，未能监控酒店的客人，使得帕多克得以在其房间内储存高能武器和弹药。
俄亥俄州的州长约翰·卡西奇将该州最大的公园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区以美国奥运健将杰西·欧文的名字来命名。杰西·欧文是俄亥俄州立大学跳高选手，打破了世界纪录，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获得了4枚金牌。他于1980年去世，终年66岁。俄亥俄州政府从美国电力公司购得了该州东部的这片土地，用于设立杰西·欧文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美国消防队员试图控制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边缘的熊熊野火。加利福尼亚州干热的天气助长了火势。美国森林局星期二说，大火在公园的西端烧焦了超过49平方公里的陡峭的地段，
只有5%的火势得到了控制。加州马里波萨郡的这场大火是星期五开始的，迫使当局在旅游旺季关闭了通向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一条要道。当局已经下令在附近的社区进行强制性的撤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继续他的非洲之行，这是他卸任以来第一次访问非洲。他在南非主持了纪念南非人权领袖曼德拉诞辰100周年的市民大会，与约翰内斯堡的非洲年轻领袖交谈。
奥巴马发表了讲话，并回答了在场年轻人的问题。从非洲各地挑选来参加为期5天的领袖培训班的大约200名年轻人出席了会议。这个培训班是由奥巴马基金会发起赞助的。奥巴马谈到他认为应当如何通过政治或社会运动来培养出好的全球公民。他还鼓励观众参与他们认为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事物，
特别是女性。顺便说一下，我希望你们更多的参与。因为男人最近一直令我烦恼，我每天看报纸，我就会想，兄弟，你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有暴力行为，有霸凌行为，我们不务正业，所以我认为非洲大陆应当给女性更多权利，这马上会带来一些更好的政策。
美国国会众议员乔·考特尼星期三在美国智库表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70年来让世界得以繁荣和增长的自由航行秩序。他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自由航行行动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如果美国及其盟友能够让这个行动真正做到常态化，那么这会使中国改变其态度的。那么详细情况，请我的同事记者思阳来介绍。欢迎思阳。
嘿、hey, ，你好。
思阳，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众议员考特尼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投射小组委员会的是一个资深成员。他具体是怎么来表述美国所面临的这个海事方面的挑战的？
这个呢，就在今天在那个哈德逊研究所哈，他举行的是关于国家安全和海上力量的这么一个研讨会。那么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那考特尼说呢，从那个国际秩序、海上通道以及海事环境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中国。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就是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额外合法和不合法的伸缩和控制，以及岛屿的建设，他们真的在试图改变，在我看来一直非常成功的70年来有记录的海上和平法治，70年来的自由航行秩序，在我看来是促进世界财富和增长的秩序，现在很明显遭到挑战。
对，他还说现在的这个海事环境在改变，那么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越南，他们都在研究自己的海事预算，他们把以前会把这个自由航行当成自己理所当然那个权利，但是他觉得现在是不可以这么就 take it for granted， 这么理所当然的认为是他们应该有的权利了。那么他还强调在这个恢复国际自由航行方面呢，美国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
嗯，实际上刚才他们就是提到了是这种来主要的威胁呢来自中国方面。那么众所周知啊，中国的这个海军力量最近几年是发展的非常迅猛，无论是海军的规模还有导弹技术以及网络技术方面来说，他们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周边的这个行动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考特尼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以及台湾海峡有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阻止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的这种扩张行为？
嗯，他是说美国现在正在采取的那个自由航行行动，那就是中国就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重要的一个讯号。我们也来听听他的说法。
从上一届政府起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政府，我们一直在那里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我想这依然是我们向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在世界这个地方无海通行，我们不需要你们的许可。当然这里有数量上的挑战，这是否足以传递我们的信息，导致中国态度的改变，在我看来这还没有发生。更好的做法是我们让我们在地区的一些盟友加入我们的部署和行动，一旦我们将这些行动变成常规行动，经常性在南中国海在这些小岛附近出入，当然他们还会继续的，但是这才会真正开始改变那里的态势的。
他就说那个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呢，其实现在一直在鼓励西方的盟友加入这个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航行行动。那么我们今年其实也注意到，今年这个西方盟友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军事航行的数量呢，其实也是创下了新高。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日本曾经都派过这个军舰穿过南中国海地区。那这个考特尼认为呢，不过这个状态还没有达到他所要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常态化的程度。他觉得如果这个西方国家能把这个常态化就是说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可以改变中国的这个态势。
那么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中国军力的这个增长，是不是他们认为啊，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的军事平衡？
嗯，那这个问题呢，我是问了这个考特尼参议员，但是我问的可能比你这个还哦，他是众议员，对，众议员，他呢这个说法比我问的可能比这个更直接，我就问他，如果真的是有战争或者冲突发生的话，那你觉得这个美国是不是能够战胜中国？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你仅从军力以及规模来看的话，当然那是更具有挑战的地方。我个人的看法说，我们仍然拥有更强的能力，如果真的有什么冲突发生的话。
对，他还特别提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军舰的数量确实在增长，但是中国的军队其实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他特别谈到了这一点。
嗯，这说到了这个中国的海军，那么关于这个美国的海军，他们是怎么谈？比如美国的海军力量到底有多强？海军的规模到底有 多大。
嗯，那个考特尼刚才众议员他也说了，就是说美国现在还是很强的一个力量。那么我从那个美国海军网站上有个消息呢，就是截止今天为止啊，美国目前可以部署的军舰的数量是284艘。那么按照现在的军事计划呢，2020年的时候，美国可能还会把60%的军舰部署到这个太平洋地区，那么与中国的海军呢能够形成一个对抗。然后我们也知道，去年12月的时候，川普总统他还签署了一个国防授权法案，说要把这个美国的军舰的数量增加到355艘。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已经成为好像美国国家政策的一部分。那这也是冷战以来美国最大的这个海军军舰的这个增长，就是造船行最大的这个军造船行动。不过考特尼呢，我们知道他除了刚才你说的是海上投射力量的这个成员之外呢，他还是国会造船议员团的一个共同主席。但是他就说了，这个计划可能到2050年才能够实现，那么这需要30年的时间。那在这个30年时间，现在是超过了中国，但30年之后呢？那么就是我看到的有消息说，那么中国的军舰数量可能在2020年就会达到351艘，所以美国可能还是要做出很大的改变的。如果能够想要在西太平洋地区超过中国的军力的话，
嗯，好，谢谢思阳，感谢记者思阳在演播室的介绍。
英国科学家与西门子工程公司合作，将无人驾驶技术运用到1965年福特野马轿车上。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许多人对爱达荷州的第一印象是一年四季盛产和畅销全球的马铃薯。事实上，在12年来力求转型的努力之下，爱达荷州的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而就在美中贸易争端越演越烈之际，爱达荷州的经济与策略是否会出现变化？爱达荷州州长欧世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爱达荷州如何应对美中贸易摩擦。欧世杰州长，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采访您。我们知道2017年中国是爱达荷州第五大贸易伙伴，台湾则是第三大，这两个市场对爱达荷州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爱达荷州如何扩大对这两个市场的出口？
Well, they're both great trading partners.
他们都是很棒的贸易伙伴。 爱达荷州以高科技产业、航天工业和农产品为傲。我们与台湾和中国做生意的机会大多在食品领域，不过在高科技领域上我们也有很多往来，在很多方面这两个领域其实相当的类似。我们欢迎台湾和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爱达荷，我在我的农场接待了来自两边的代表团，一起享用烧烤。我认为我们和双方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2017年，爱达荷州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亿5300万美元。爱达荷州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为高科技产品，而不是马铃薯。我猜想，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包括爱达荷州盛产的马铃薯和小麦，所加征的25%关税，也许不会对爱达荷州的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
中国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很大的市场，任何阻碍自由公平贸易的关税分歧都会带来影响，这样的影响相当深远，一段时间后才会看到。有鉴于我们目前经历的一些问题，爱达荷州一些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了，特别是针对某些国家的出口。我非常希望能恢复原来的贸易情况，希望我们的贸易数字能再次真正反映爱达荷州的供应能力以及其他国家对我们的需求。
那爱达荷州出口的半导体产品呢，会受到影响吗？
这个还很难说。我们出口大量半导体产品到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和台湾，这点还有待观察，要看我们的贸易政策究竟会有多大的改变。
美中贸易争端会不会改变爱达荷州的国际贸易策略？目前有没有担忧的声音或反应出现？
有的，我们对阻碍自由贸易的任何可能感到担忧，这点总会令我们担忧。不过我们也开始看到一些买我们产品的在国外的公司，现在考虑来美国和爱达荷州建厂，在美国生产和他们在国外生产的一模一样的商品。过去他们在国外生产商品，然后出口到美国，所以这一切都需要一段时间做调整。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调整完毕，希望我们不会在这过程中失去太多贸易机会。
您今年不会再竞选州长，不过就您看来，美中贸易和关税问题可能对爱达荷州以及全国选举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作为共和党人，您担不担心共和党可能在爱达荷州以及国会选举中失去席位？
That's a possibility. I don't think in Idaho.
这有可能，不过我不认为这会发生在爱达荷州。不过每年选举都因不同情况出现变化，不过每个竞选活动、每个候选人，特别是在全国选举，都需要对国家政策做出回应，包括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候选人如何看待和坚持这些议题，以及如果出现损害，他们打算怎么做。假如他们进了国会或参议院，打算怎么做来减轻伤害。但我仍然认为共和党是减轻伤害的最佳人选。
您将爱达荷州从一个传统农业州转型为下一个硅谷，您还将美光科技公司带进爱达荷州，这吸引了数十间上下游公司进驻首府博伊斯。一个多月前，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的禁令，禁止中兴向美国制造商购买晶片。尽管事情随着时间逐渐出现变化，这样的情况会对美光公司和爱达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开始必然会感受到冲击，冲击将持续到最终谈判达成目的。这对被制裁的公司、国家、美光和爱达荷州都有好处，这将会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努力，让爱达荷州的经济命脉从单一的传统产业转为多元。我们这么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源于2008年经济衰退，当时传统产业在经济上的表现不佳，我们当时只有两三种产业，这让我们非常脆弱，所以我们有目的性地做出很多努力来实现多元化，避免某一种产品在经济体系中过于庞大。所以假如我们再遇上经济衰退，爱达荷州的经济不会因为某个主要产业低迷而受影响，所以多元化是爱达荷州付出巨大努力和计划的成果。
美国政府正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不受中国涉嫌的知识产权窃盗的伤害，这导致了更多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 爱达荷州在全球科技产业里举足轻重。您怎么看中国涉嫌的知识窃盗行为以及美中合资企业面临的问题？
Well, first off, let me make it clear that
首先我必须说，我认为美国一直对我们的知识产权进行合理的保护，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层面。我认为美国不是针对中国，我相信还有其他国家做出类似行动。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如果美国也做出盗窃行为或是非法使用他们的科技，他们也会想保护自己。我相信他们也会采取行动阻止我们这么做。所以我认为我们做出这样的行动来阻止他们是很合理的。不过这只是我们贸易谈判中的一部分，只要谈判持续以友好及合理的方式进行，一切都会得到解决。
您和中国及台湾都有丰富的贸易经验，您怎么看北京和华盛顿近日的贸易争端？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When we've had disputes in the past,
过去我们也出现贸易争端，这需要时间。我的意思是，自从尼克松踏入北京的那一刻起，美中之间的正常化，这段关系就此开始。而在美中关系日益成熟的过程中，确实有些颠簸，也有不容易的地方。我们还在互相学习和增进了解阶段，两国对彼此了解越多，就越能建立信任，而针对双边关系做出越多承诺，也将使美中关系更加成熟。
您认为爱达荷州20年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中国和台湾会在爱达荷州的未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Well, I think they've been a great part of our past.
我认为他们一直以来都对爱达荷州扮演重要角色。我认为随着新产品推出、新技术出台和新的需求出现，他们对爱达荷州的未来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因为我们也向台湾和中国购买很多东西，爱达荷州本身可能买的不多，但美国有大量的进口，所以我认为台湾和中国对我们未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20年后的情况我很难预测，就像以前谁也想不到手机会在今日社会中这么普遍。不过我认为我们有很多令人期待的机会，未来还需要更多研究和准备。我认为爱达荷州与中国以及爱达荷州与台湾未来的关系非常乐观，而爱达荷州与整个亚洲市场和世界各国也有很棒的贸易前景。
China between Idaho and Taiwan, between Idaho and the entire Asian market, between Idaho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今年从纽约普瑞特艺术学院毕业的陈露设计了一套华裔美国制造 Made in Chinese America 的首饰，用这一系列的作品来对抗社会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发回的报道。
21岁的陈露正在制作一对耳环，耳环的外形像 iPhone 短信对话框，上面刻着一段他和一名来自新泽西州男生的对话，其中男生问道：“你是否来自中国？”
他的话暗示我们不是来自这个国家，但是我们是在美国出生，为什么亚裔就不能是来自美国的呢？
陈露5月份从纽约普瑞特艺术学院的珠宝首饰设计专业毕业，他的毕业作品 Made in Chinese America 包含了像短信耳环这样风格独特的实践首饰。陈露说，他想借此来探讨社会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
I was just on social media. 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但是我没有看到太多关于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讨论。Asian American. So this is like brass and garnet.
这款首饰叫眯缝眼，许多亚洲女生渴望大眼睛，但陈露却反其道而行之，设计了这个戴起来可以把人的眼睛拉成细线状的首饰。她要挑战传统亚洲人的审美标准。
So I chose a white model. 我选择用一位白人模特来戴这个首饰，表达西方人对拥有亚洲人眼睛的渴望。
而这个牙箍和配套的耳环则是一件自嘲的设计。
It says speak English. 在我大概14岁时，我对一些说粤语的朋友说：“说英语，我们在美国。”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一种尴尬和不自信的表现。我现在对当时这么说感到很羞愧。我希望每个人在这个国家都可以说自己的语言。 Because everyone should speak their own language
in this country.
陈露的作品在 Instagram 上广受好评，还有八位亚裔女性愿意出价$160购买短信耳环，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她的作品。
There's another person who really didn't like my like eyepiece.
有一个网友不喜欢我的眯缝眼作品，他说无论我怎么谈论这个问题，眯缝眼都是非常丑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觉得眯缝眼丑，我才设计了这款首饰。
I made the piece.
陈露希望亚裔美国人可以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
I want them to have something to relate to.
我希望亚裔美国人可以从这一系列作品中找到共鸣。因为目前在美国还没有特别突出的亚裔流行文化，我认为有这样的代表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非常沉默。
他想要继续延续这一主题，设计出更多探讨亚裔美国人身份的作品。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来自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的科学家们与西门子工程公司合作，将无人驾驶的技术运用到了经典的1965款的福特野马轿车。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布带来的报道。
这款经典的1965年福特野马实际上是无人驾驶的，这可能解释了它不均匀的转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险情。作为安全预防措施，克兰菲尔德大学的詹姆斯·布莱顿博士坐在驾驶座上。与西门子公司合作，布莱顿和他的团队对老式野马轿车进行改装，植入了一套自动驾驶技术。
我们用多种传感器给汽车定位，我们不能单独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因为这里有太多的树木遮挡，所以我们必须考虑使用不同的传感器，然后找出一种算法，在不同的常识中找出最佳方案，确定小轿车此时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做出控制决定。
布莱顿补充说，50多年的老车有许多驱动怪癖，给工程师们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为了将汽车的性能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我们必须在算法和如何控制中投入大量工作。
西门子公司表示，该项目展示了自动化系统可以改装成工业应用的潜在可能。
我们参与这项技术并不是因为想要从事经典汽车的改装业务，而是因为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帮助将自动化应用于工厂环境。这可以运用于其他大型工业，例如采石场，你可以使用自动驾驶汽车，并且有机会将这项技术运用于工厂，让工厂已有的车辆实现自动化。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技术进行测试和验证。
布莱顿还说，驾驶一辆野马轿车是有些不同的。
对于一辆老爷车来说，我认为大部分的乐趣都是驾驶它。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汽车可以选择在手动和自动模式下驾驶。在英格兰南部举行的第25届古德伍德赛车节上，自动驾驶的野马轿车迎来了完成著名的登山路线的挑战。尽管进行了一些转向修正，但该车成功地完成了近2公里的赛道，而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并且完成得很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西北大学的研究者们正在研制新的材料，制成 3D 骨头，可以给患者完美植入。请看记者拉皮迪带来的报道。
Hi Lucy, 你怎么样？
骨科医生尼尔·艾弗沙的专长是肩骨和膝盖骨，他3个月前帮助露西·博雅德詹置换了肩膀上的骨头。换上钛制肩膀后，露西恢复得不错，但是如果他可以为露西定制一个完全符合他体型的 3D 肩膀呢？
拉米尔和亚当创造了一个非常独特、非常新颖的东西，我觉得这改变了一切。本质上他们创造了一块合成骨头。
拉米尔沙是沙医生的妻子，也是西北大学的材料科学家。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帮助下，他和工程师亚当·杰克斯研发了一款新的 3D 打印合成材料，叫做超弹骨。
3D 打印技术让我们可以为每一位病人专门制定植入物。假如一个有颅骨缺损的病人来找我们，我们就可以扫描他的颅骨，然后打印出一个正确尺寸和形状的合成颅骨，完美达到病人的要求。
和从病人身上找骨头或用金属和陶瓷骨头移植不同，这种新型的合成骨是由有弹性的陶瓷制成的。你如果挤压它，它会弹回原来的形状。这种材料的原料是汁液，然后被打印成医生需要的形状，过程很快，在室温中就可以完成。
它沉淀在我们给它的任何一种材料上，我们想让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
他们也打印薄片。
有了这些平整的薄片，我们可以创造现成的产品。手术医生可以拿了这些产品，然后切割成他们要的尺寸。他们也可以被卷起来，可以被缝合，还可以被叠起来。
一旦被植入，这种超弹骨会促进组织生长，随后慢慢变成病人重新长出的骨头的一部分。
被植入人体后，这种超弹骨最终会变成一块新骨头，变成你的一部分。
这种新的合成骨比市面上其他的骨头要便宜，手术的效果也更好。沙医生表示，手术医生已经准备好使用这种新科技，给病人带来更好的疗效。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见。